马上天下第61集。到了下午的时候，病房外面突然传来喧闹。原来啊，是五号病房的王瑶病情加重，已经休克了，已经被转移到了急救病房，国军医生正在全力抢救。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在病号食堂里，袁春梅看冯志良的眼光很奇怪。冯志良感觉呀，袁春梅的目光就像刺刀一样，一直插到他的五脏六腑。冯志良一头冷汗，也不敢正视。袁春梅看了一阵说，冯科长，你怎么了？脸这么白，拉得厉害吗？冯志良摇了摇头，又赶紧点了点头，厉害，一天18次啊。袁春梅一听，这什么18次，那还了得呀，国民党的医生怎么搞的，想把我们弄死吗？啊，不不不，我说错了，我都拉糊涂了，也就拉2-3次。你吃饭有胃口吗？这他妈的国民党安的什么心呢？拉痢疾还给肥肉吃，能吃得下吗？啊，是啊是啊，腻味得很。袁春梅看着冯之良，突然惊讶地叫起来，哎呀，冯科长你还行啊，你都吃了2碗干饭了，这碗红烧肉被你吃了一大半啊。冯之良吓得魂不附体呀，差点没晕过去，好半天这才回过神来说，报告袁副政委，拉得太虚了，吃不下去也得吃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呐。袁春梅想了想说，是啊，你说的对，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身体搞垮，就是希望我们吃不下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吃白不吃，我们偏偏吃给他看。冯之良是在五号病房被捉奸的，郭德树就是要把他引到王乌桐的病房里抓。本来呢，那天晚上他已经痛下决心，再也不做那辱没廉耻的事情了，快活一夜恐怕要惊吓一生啊，这是明显的阴谋。这件事情的背景绝不仅仅是王乌桐一个人的情欲，尽管他现在还不清楚是谁设的圈套，为什么要设圈套，但是他可以肯定这就是圈套。入睡之前他还特意检查了暗锁，他知道特务都有开锁的功夫呀，所以又用椅子把门抵住了。想想还是不放心，他连拖带拽的把三体桌也搬了过去，堵在门后边。可是到了下半夜，他还是睡不着，他在聆听外面的动静，他希望听见那像耗子探路一样轻微的沙沙声，他在恐惧中盼望，又在盼望中恐惧。最后啊，是他自己起床把椅子和桌子搬开的，也是他自己鬼鬼祟祟溜到五号病房门口的。他伸了一次手又缩回来了，再伸一次手再缩回来一次，他已经不记得这样伸伸缩缩有多少次。后来听到了啪嗒一声，就像炸雷一样把他吓了一跳。他只是在心里跳，好像有个人在身后推了他一把，他的双脚好像已经离开了地面，飞一样飘到了床前。这样他就看到了那个他已经熟悉的身体，一双温热的手搂住了他的脖子。路径已经很熟了，话也不用多说，就像战斗一样，子弹上膛，瞄准目标发射。第一次战斗很快就结束了，他再次后悔，再次恐惧。就在后悔和恐惧当中，他用了蛮劲，就像倒腾粮食袋子那样把王乌桐翻了过来，暗示王乌桐趴下。王乌桐开始不同意，挣扎，但挣扎无效，王乌桐只好按照他的指令趴下。他的武器顿时烫热，满腔的后悔、恐惧、激动还有仇恨全部都填进了枪膛，他情绪饱满的直挺挺的从后面插进王乌桐的身体。在节奏分明的列队进行曲里，他的心里轰鸣着一首雄壮的歌。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怕风不怕雨，包后路出骑兵，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能把冯志良此刻龌龊的行为描写得如此壮烈，这也实属不易呀。可就在冯志良攻城略地之时，一直看不见的枪口在这时候对准了他的后脑勺。冯志良只觉得眼前啪啪啪划过几道闪电，双腿一软就瘫在了地上。捉奸的人给了他面子，让他穿好了衣服，然后才拉开电灯开关。龙柏少校背着手居高临下地看着冯志良说，哈哈，冯科长情场得意呀、啊，这么几天就把我们国军的花骨朵给摘了，兄弟我佩服啊。王梧桐火急火燎地蹬好裤子，一边系扣子一边骂，混蛋，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爱情？不是你给我们报告的吗？说这个冯科长可能会强奸你，让我们暗中保护啊。王梧桐愣愣地看着龙柏，突然一头撞过来，奈何龙柏早有防备，唰这么一闪身，闪到旁边，伸手就抓住了王梧桐的手腕，皮笑肉不笑地说，王中尉，请你尊重国军的脸面，不要在这里表演了，带走。一左一右上来两个士兵，二话不说就把毛巾捂进了王梧桐的嘴巴。就在五号病房里，龙柏扔给冯志良几张白纸和一支钢笔。冯志良说，杀了我吧，我是不会当叛徒的。冯兄，没有人让你当叛徒，连叛变的事情都不让你做，我们两家是友军，我们个人是朋友，朋友之间应该帮忙，是不是啊？你们到底要我做什么？我们请你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们的陈旅长是我们新编第七师最可靠的朋友，抗战时期曾经帮助国军做过很多事情，比如关亭部战役，你非常清楚啊，你给我们写个证明，以后陈旅长过来了是要当大官的，这些证明材料对于陈旅长加官进爵那都是有好处的。冯志良愁容满面地说，我要是不写呢？哼，袁春梅的病房就在后院，要不是拉稀拉的腿软呢，我们可以随时把她请过来，当然我们可以采取其他的办法让你风光，你奸污国军女军官的照片我们随时可以提供给新闻界，让你名满天下。冯志良汗流浃背，几乎虚脱呀，把脑袋歪在椅子上，闭上眼睛，两行泪水落地无声，嘴里念念有词，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啊，祸水呀！嗨，别装蒜啊，你说你是帮助陈秋实升官，还是要把贵军的名声搞臭，哪个后果更严重，你自个儿掂量。冯志良抬起头来，可怜巴巴地看着龙柏说呀，我还有没有别的出路？有，龙柏斩钉截铁地说，你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以下内容，淮上支队破坏抗战，置国家民族利益不顾，以谈判为名窃取国军情报，赤化国军军官，自发表声明，本人深明大义，弃暗投明，参加国军新编第七师，同一切破坏和谈之乱臣贼子血战到底。这个建议你老兄觉得怎么样啊？冯志良是呆若木鸡呀，脸色由红变白，再变紫，再变黑，他最终选择了他认为后果最轻的那条路，写了一份关于陈秋实配合国军抗战的证明。第二天上午，冯志良也被转移到了急救室，郭德树在那里抖落着他写的那几张纸，脸上露出了和蔼慈祥的笑容。郭德树说呀，很好很好，听说你在太行山就是陈秋实的参谋，知根知底呀， 不过这个东西还得改一下，就改几个字。冯志良说呀，我的良心已经喂狗了，我已经丧尽天良了，我不能再为虎作伥。你都丧尽天良了，你还怕什么呀？就改几个字，你和王梧桐有情有义，本长官成人之美，在你逗留淮上州期间，我可以向你保证，一是对你们的事情绝对保密，二是给你们创造条件，三天让你当一次新郎。经过昨夜的惊吓，冯志良差不多已经忘记了那个说不清道不明酣畅淋漓的痛快。听郭德树这么一说，残存在体内的牛筋散又开始起作用了，就像瘾君子大烟瘾发作了一般。冯之良的脸又开始发白了，他几乎是用最后的力气说，那我得看看怎么个改法。嗨，说开了，改了比不改对你更有利，改了之后你的这个材料就不是向新编第七师提供什么狗屁证明了，而是向你的上级敬献的一份厚礼，你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理解为对你的组织负责。冯之良这边如何如何，咱们暂且不提。却说赵子明啊，遇到了天大的麻烦。早在年关前后，他到江淮军区受训，曹四安政委详细了解了淮上支队的情况，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陈秋实的问题。当时已经决定淮上支队整编为野战旅了，曹政委呢没有说陈秋实担任旅长是不是合适，而是问赵子明由他兼任旅长是不是合适。赵子明当时有点纳闷，说实话呀，他不是不想兼任旅长，但是他有很多顾虑。他兼任旅长，陈秋实怎么办呢？部队会不会有看法啊？再说了，军事上他和陈秋实相比，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的大。赵子明最后说呀，我兼任旅长不合适，我和韩子军同志还有支队的其他同志都认为陈秋实同志担任军事主官是最恰当的。曹政委点了点头，这个我知道，韩子军同志给省委和军区都写了报告，请求把他自己降为副职，由陈秋实担任司令员。韩子军这个同志高风亮节，很难得呀。但是陈秋实嘛，曹政委沉吟片刻才说，怎么说呢，就军事才干而言，这个同志确实出类拔萃，可是我们的斗争也不全是军事斗争啊，高级干部尤其要看政治觉悟。曹政委，陈秋实的政治觉悟不低呀，在关廷部战役中不仅运筹帷幄，而且身先士卒，在他的指挥下整个战役全盘皆活呀。问题就在这儿啊，就是这个关廷部战役给我们惹来了麻烦。有人说关廷部战役实际上是牺牲我们的部队帮国民党的忙。赵子明彻底懵了，半天这才说道，关廷部战役从作战计划到实施都是经过军区批准的呀，虽然客观上帮忙，但是这是抗日啊，无可非议啊。曹政委吸着烟来来回回的踱步，不紧不慢地说，当然关廷部一役打得确实漂亮，你们淮上支队一举成为抗战英雄部队，这是有目共睹的，举国欢腾，这是不容否定的。只是我们的高级干部要把目光放远一点，要看到将来，要看到抗战胜利后的局面。在有些问题上啊，我们一些同志有模糊认识，也包括你赵子明同志，甚至还包括我们这些军区首长。那次谈话之后，赵子明一直忐忑不安，他生怕给自己搞了个旅长兼政委，那他就算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好在整编命令下达之后，陈秋实还是被任命为淮上独立旅的旅长。只不过呀， 任命文件上有一个特殊的后缀，就是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半年过去了，麻烦又来了。江淮军区接到淮上独立旅作战科长冯直良署名的一份检举材料，这份材料名为《关于陈秋实同志同国军的交往》，里边呢列举了陈秋实在进入大别山后曾经在各种场合下散布的错误言论，譬如在212师为争夺撕破店西南高地属权同我部发生摩擦的时候，陈秋实同志指示大局为重，对于国军部队能不打尽量不打，能小打尽量不大打，能假打尽量不真打。陈秋实有个奇怪的理论，所谓三流的指挥员被敌人消灭，二流的指挥员消灭敌人，一流的指挥员既不被敌人消灭也不消灭敌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我部对国军的多次挑衅避而不战。陈秋实同志和国民党军官杨毅乃是师生关系，交往过从甚密。第一次会见杨毅的时候，陈秋实同志对我们说，国民党军队也有奋力抗日的。杨毅在淮上州保卫战中带领一个营突击敌后，杀伤敌人70多兵力，这是一笔了不起的战绩。我们的同志不要一听说同国民党的军官会面就如临大敌，你们不要剑拔弩张，我去见杨毅是学生拜会老师，不是去赴鸿门宴。在陈三川擦枪走火事件之后，陈秋实同志指示作战部门制定严格的政策，要求部队遵守纪律，在同友军交往的时候讲究礼节礼貌，同友军搞好团结，要避免摩擦。陈秋实同志说，抗战是全国的事情，也是国民党军队和我军共同的事情，不能做那种亲痛仇快的事情。如果说这些言行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话，那么接下来冯直良在信里边举的这个例子就非常的有杀伤力了。